是斗王，就是很复杂千朝万这个万变。可不管怎么样千朝万变，无量无数的应化身，也许变猫变狗，老实讲他并没有差别，他回归他的法身以后，消失以后，他任务完成了，缘分一定了了，度化众生有缘一定完了，他会消失，一消失了回归原来的这个法身，你不能他说跟他法身两个合了，又合起来了，这个道理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另外的话，一也不是一，因为法身无形无相，因为清二阳无形无相，多也非多，因为应化身随缘之用，是飘虚无缥缈的，不是真实的，无所谓多不多，无所谓小不小。所以说既然无所谓多不多，无所谓小不小，同时啊，大小同源一多不二，所以也就不要谈合不合的问题了。这是我综合呀古印大德的注解呀，得出的结论。因为我写的资料太多，几乎要是整个讲出来反而更烂。各位居士很诚恳地讲，我讲的东西啊，刚才能不能够听明白，不大好听明白。应不应该知道法身是真是假，也没有办法说是真假呀，因为对假而言真，假是没有假的，没有随缘之用，那个也不必讲真不真的。因此啊，法身也不可以知道。现在能够得出这个结论，有一句话楞严经讲的，为什么佛一边讲一真法界，一边讲真实，讲妙门真性清净明体又实相般若，因为叫你印破了那个假的虚妄的妄，死亡的亡，假的女字，不得不说个真，建立的立正的立军营立正，建立一个真的问题，要比较这个是个圆的，我不得不拿出一个方的说这是个圆的。为了要破那个妄，破那个迷，所以佛不得不说有个觉，有一个物，有一个身，哦，一看他是假的都放弃了，等放弃假的以后，你要打算成佛，更一进一步的大彻大悟，你把真谛也就摔掉，不然你把真谛一抓，这个执着心一生出来，他也变忘了，也不真。所以啊，言忘显不真，一门跟你说这个忘那个忘的，是为了叫你认识那个真的，可是呢，忘真从而忘了，忘了你真的，忘了你要消失以后，真的也不能把它当个真看，忘真从而忘了，非幻尚不生的，非幻就真的，真的不生不灭，根本就没有出现了，跟这个非幻就是真，不是虚幻的东西都不存在，幻法越合力呢，那更不要谈了。所以说这就是不但要放弃了应化身，不要执着法身，也不要执着，但是又不能说他没有，很难。微尘刚才讲了五大地水火风所构成的世界也是五大，微尘里边世界里边有个时空时间空间，微尘里边也有个时间空间，微尘也可以把它当个小世界看的，聚合的世界可以当个大世界，大世界小世界在凡夫的立场有大小，在实质凡夫看这个大小是个幻象，在真实的境界无二无别，它两个都是时间空间构成的，都是一个心法色法构成的，色心二法就是心物合一了啊。微尘不过小而已，大世界不过大而已，微尘不过多而已，世界不过一而已。这个微尘可以合为世界，微尘世界无二无别，微尘世界的元素，世界可以睡为微尘，它两个也无二无别，因为它本质上都是一种特性，所以啊，这叫不一不异。第二，法身是一，法身是大，法身是性是体，应化身是多，应化身是小，应化身是相是用，法身应化身由法身而来，法身起应化身的用，应化身就是法身的运作，所以说应化身没脱离法身，法身也没有摆脱了应化身。好像我这个人，我演话剧，演一个女的，像弘一大师演话剧，演这个插花女， 茶花女就是红衣，红衣就是茶花女，茶花女是假红衣，可是她那叫硬化身。你说我这个把这个杀了，我不能杀这个红衣大师，不行，杀了那茶花女的同时就把红衣大师也杀了，所以他两个非一非一，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你能说他红衣大师，他这明明是茶花女，可是你杀了茶花女，你把红衣大师也不是的，也可以这么说了，一斤面粉做个馒头，面粉原来是买来的面粉是粉状的，现在把它用水搅和了，蒸出了个馒头。我不要馒头，我还要要那个面粉，把这个馒头扔掉了，面粉也不是菜。虽然面粉不是馒头，可是现在馒头就是面粉了，换句话，面粉也可以是馒头，他俩不一不一。另外啊，刚才讲的就是心，鬼神世界法神应化神都是一个字，都是妙明真心那个心。心由圣灭门大圣齐心论讲，就是缘起的万法，虽然出的万事万物就生生灭灭的差别相，千差万别的。心圣灭门，这叫啊，生心正如门，两个门，一心二门。大圣齐心论讲，正如门就是一人法界，华严经讲一人法，一者不二，独一无二，整体整个宇宙，我们的心是整体的，不能把心还能割成一半一半的吧？因为它无形无相，它又是最大的，自大自刚最坚固的，因为它无止，你破坏不了它，自大自刚，谁也没有比它大。宇宙万有都在我们的心灵中活动，无边的世界，真者不忘，心正如门是一真法界，心生灭门是缘起的万法，缘起的万法也是我们的心，心的演戏，心的作用，心的活动，一真法界是心的静态，宇宙万有是心的动态。我在这运动，在这跳，也是我；我在这打坐，坐着不动，还是我。所以说，体用不二，性相一真，一二三是一真假真的。这也是个不一不异。既然不一不异，你就没有办法说它合不合的问题。合不合这个相都不可得，合不合的理也不必谈了，也不存在了。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一义自辩，分辨的辩，不是辩论的辩，中间那个言语言字改成一撇加一点儿。这一段经叫一义自辩，从世界未尘，这个用这两个东西来，这个事物来比方，叫你知道有义有义，有体有用，有法身有应化身，拿这个世界的未成的意义之辩分辨辨别。第二有合不合之辩，要是世界未成，你说它合，形象上合的这块土那块土把它融合在一起了，在本质上都是无大，无所谓合不合，大家都是一家人，根本就无二无别的。所以合不合的问题，法身应化身，应化身老实讲它是用神通变化出来的东西，心里产生的悲怨，悲怨红尘，悲怨当初成行菩萨道时候有个悲怨度众生，成佛时候本事也来了，这个怨就出现了，就有不作而作，不虑而止，无动，这个不作而作的那种力量，那就是产生的应化身。应化身而言呢，在十方世界有缘地方就运作起来，就度众生，缘已经消失了，不是他要休息，他也不是要出现，你有这个缘，他有那个缘，自然而然他就活动起来了，他那缘了了，你这个活动自然而然就消失了，无所谓回归发生不回归发生，他根本就是一个影像，就是一个信念，他往哪里合。第三是意义属偏见，告诉我们说一定是义一定是不义，都是偏见，偏见就是不是正道，不是正确的看法，不是正确的，不是正确的真理，是偏一边之谈，叫断肠了，空有了，这都叫偏见啊，二边的啊，不是正道。要说一定说应化身跟法身不同，那叫偏见，一个真一个假也是偏见，两个都不真，两个都真，在凡夫的立场两个都真，到佛的境界说我这个这是真那个假，那佛有圣凡的差别，有因果之见，有真伪之辨的，有生死涅槃对立， 那不是福了。所以有意义之变，结果告诉我的意义是变见，不是重道，不是正确，不是深刻的看法和理解。另外要有合不合之变，另外有合不合也不可得，所以这两个东西都不存在，它俩合不合那根本就更不要它了，不存在了。另外第四个就是告诉我们三身即一身，三身即一身这种东西什么样的，可以说是言语道断，心情触灭，平等平等，就是没有差别，四法平等，没有高下。如来者即诸法如意，比如无所从来有所去故名如来一样，如来者无所从来有所去故名如来，诸法如意，四法平等，没有高下。因为他没有形，无形无相，无止无量。老师讲当然他就是平等了，四法平等了，也就是如了，诸法万法的如的意思。如是什么呢？可以随缘，可以不变，它不变之中还可以随缘，随缘之中还不变，那叫如。寡不变勉强不能叫做如，只能说是真。随缘能不变，不是不变能去随缘，随缘以后它还不变，那就叫如，所以叫真如。另外告诉合相者是什么？如咒啊，我在书上写的合相就是说宇宙万数的相皆从一而来，一是不可说的暂言不动的性体。可是呢，这是就一言，就这个一的立场来讲，这叫做真实的世界。但是金刚经讲放说有相皆是虚妄，所以要就合相来讲，那就不是真实世界，就是非真实亦真实，即真实即不真实。也还是大圣起行论那十几句，诸法实又不实，诸法实不实，不实而实，实而不实，没有办法说它实不实。这一段就是到此为止。下半一段只见不生分第三十一，看原文，须菩提，要因缘佛说我念，因见众生见受持见，须菩提，欲因何是因谢我说说一法，佛也世尊，是因不谢如来说说一，何以故？世尊说我见因见众生见受持见，既非我见因见众生见受持见，是名我见因见众生见受持见。具体发阿多沙罗汉的心者，一切法应如是是如是见，如是信谢，不生法相。具体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讲过了，就法相这些问题啊，这都讲过了。世间不生分，刚才我写楞严经的话还有几句话了。阎王贤诸真的正妄同，妄正同而妄，建立一个妄的思想和言论，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妄的内涵，那也可以说是反面那个真实的境界。可是呢，妄和真两个都是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取宇宙万有都是自心中所现物。楞严经讲自信取自信，非幻成幻法，本来不幻，因为又有执取心、执造心、无明心一动，成了幻法了。也就是自见立智，是无明本的，自见无变，无见是即涅槃那种道理。自见不生，不能够动心，不能动念。自见就是生心，不生就是无助，应该无助生心，生心无助才叫达到自见不生。我们但是也不能变个土木瓦石。我们要有真知，真知无知，无所不知，真见不见，可是无所不见，也就是不虑而知，无视不用眼睛而见。动心是知啊，你所知道的能力有限，是局部的、肤浅的、幻妄的。不动心的知才是真知，而是知道全体的真实、深刻的、彻底的、究竟的。凡夫的话呢，不了解般若这种真理，也未能够降服我们的妄心。往外来说，不离开六尘，我们的自见越多，烦恼尘劳烦恼越重。往内说，不知道是六尘原因，自见越多是尘劳也越多。所以每一天一年到头，一生到死，从生到死，终于为自见说迷啊，这是我综合大家的古德的思想把它归纳出来的。为什么自见说迷呢？为能知障说迷，被所知障说明， 冷子健这个在唯识学讲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什么叫相分？宇宙万有事事物都是相分。什么叫见分？就是我们去分别去认识，靠眼睛看耳朵听靠手去摸去觉察去分别，那叫见分。我们精神物质心物两个问题能指定常识和精神和头脑这个东西能去觉察的这个工具头脑心理那叫见分。我们所见的不真实不彻底不究竟不正确，这叫能指障。所指障我们所指的问题有没有正确了解，没有深刻了解，没有究竟了解，没有彻底了解，没有意识它的真相，所以啊那就叫做所指障。所指障相分老师讲都是一种妄境，所指障的能指障的都是我们的妄心。这是这个题目，要把刚才这些东西这一段我第一个说的真知无知无所不知，真见无见无所不见，不虑而知无事而见啊，这个是啊自见不生，不生自见第四见，那不能叫做自见了。刚才讲的凡夫不悟悟博也，不能相互妄心，可是也能看也能分别，可这一下就糟了，用我们的妄见啊，用我们的能指上所指上妄心对着妄境所认识东西，外边不离六尘，里边不离原影，所以我们的自见越多呀，迷惑越重，烦恼也越重，轮回生死也就永无出期，永久没有结束那一天。我们都好用动脑筋，好好的思考，用心，这是对，研究学问是对，不应该不求甚解。这是在世间法来讲，在佛法来讲，刚才讲的那一套是初步功夫，要好好看经啊，要不这个样子，你出了家也不去研究，也不问，也不听，那就成了麻木了，那成了脑筋平滑了，那一无是处了。一定要经过苦苦的专究、研究、读、听、看。可是呢，更上一层来讲，我们苦苦去专究，苦苦去听、去问、请教，这种功夫获得的效果对不对？还是不对？那就叫做没有达到自见不生，那是凡情，那是世智，世界的世，智慧的世。可是这个一个阶段，这个过程还不能不经过，还一定有这个功夫。有这个功夫以后，你才能够更上一层楼，不虑而知的，不作而作的，你才能够无见而见的。到那时候你才能够达到，所以你最初还是用凡夫的情识妄见去追究、去研究，不研的话，你算没有办法的啊。须菩提，佛又赶这个喊这个须菩提了。假使有人说佛呀，说了，说什么讲了，讲我见、人见、众生见、受持见，与人何？这个人说我讲过我相、人相、受持相。这个我因众生受者实相，他叫我们放弃看破，那他一定还有一个思想，一定有个见解，有一个理论，有一个心理作用了。实相，我因众生受者实相，那是境，那叫法尘。实相都不存在，虚幻不实，我们在前面讲过，那叫无法，破法死。现在出了个实相。事相是心理上的，这个除了个事相事件，这个是个妄心，事相是个妄境，这个呢要把它破除才能真达到无我。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佛一定去掉了消除了事相，可是啊还有个事件存在。其实说事相就是谈事件，这个人呢了不了解我说这个金刚经这个四相四见的道理呢？须菩提就答复了，佛也是准，说这个人这种人呢不了解佛你所说的道理，为什么呢？何以故呢？为什么呢？是准的，是佛啊，佛呀，你所说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受持见，既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持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持见， 这我可以啊，也可以一句话就把它讲了。说什么呢？既然达到无我的境界了，我都不存在了，无我为无众生无寿者了，我要不存在了，那什么人还有我见阴见众生见寿者见，当然就没有了。达到无我啊，无我法者，要有人了解无我法者，那这个人就不得了了，在前面已经讲了啊。我要再生清净心，什么清净心？要解无我法者，就是生真正的清净心。是释迦牟尼佛为对治众生四相的病，所以不得已才说世间的利益。所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怕大家误会，甚至成了误会，所以啊，才有这种被别人更进一步的误会，破了四相，又说佛有世间。现在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解释呢？叫你自见不生，你现在四相虽然破了，你还有破四相这个理，这个自见，你还保存在根深蒂固，在百段心里头，那就不可以了。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心和境是不二的，四见四相，妄心妄境，心境不二。你假使认为心境可以分假，你还有四见的存在。在楞严经刚才讲叫自见立智，是无明本，这叫生自见了。自见不见，是即涅槃。不生就是无助，自见不生，不灭就是生心，无助生心，生心无助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怎么样的？不生自见，就知道生死涅槃是无二无别，清净心体当下就圆照圆满照见。到这时候像这种境界，你就啊可以应时自心的识自本性，见自本性。你这个样的话，那就是什么呢？这就成为啊，如是智，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这几句话是经常的问，不知道大家听得明不明白？叫做经，他就讲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自见的他说心如共化石。说我们的心呢，我们常常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呐，好像一个美术家，特别是一个高手，好像黄金比张大千比他们还高的，心好像一个画，特别能够画画的一个美术家，那个师侄不是他师傅家，一个美术家呀，他能干什么呢？能美术家就能在纸上画东西，画墙壁，画纸，啊，画布，他这个就不了，这个心这个画家力量大。他能画诸世间宇宙无量无边的世界，他都能画出来，画就画，靠心里能造出来，不是像木匠铁匠动工具来造，而是心里的纸张心无明那个力量造出来的，幻现出来的，幻化的幻，表现的现啊，能画诸世间无蕴的地水这个色受想行识。宇宙万有万法最基本的原料有五个，一个心的，心理的，一个物理的，色受想行识，那不一样。那无蕴系出生，色受想行识就可以开展成十八界，六个六神六识，生理的、心理的、物理的，啊，无蕴都从这里都能产生，心都能够产生，啊，无法而不着，没有一样不是从心里展现出来。完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这里头自己画的，自己还是知道自心取自心，喜欢财色名食睡，实际你心里的画的，你自己也是你的心幻的幻象，眼前的美女财宝官位名誉也是你心里的幻象，你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吧。好像一个人画的裸体美人，画了以后成天倒在床铺上翻来覆去，还有人看欣赏，还起来幻想，哎呀，简直茶也水也喝不下去，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在世间贪恋无欲就是这样，自心取自心，这关成幻了。还讲的阎王显诸真，妄真闯关，非幻三不生，真的都不实在，都并没有出现，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幻法一个合理。你看这些东西，这心里头画的，这幻法，这都是幻法。 既然你要去制造它是幻法的，你就不要去了，你不要去制造，不要去怀念，不要去贪恋啊，到这时候你就叫只见不生了，那叫成天下太平，一了百了了。可是我们大家这个办不到。有一个人，唐朝，叫张果，阿斯拉路了，还有很多法师都在那个地方闲聊，也不是闲聊，在那互相交换意见。那个主人叫师爽，一个禅师，他就去了，去了请教问题，一见面。一进来，那个小沙弥就报告老和尚，外边有客人，好像个读书人要求见。老和尚说：“请他进来。”这几个大德高僧正在这论道，他就来了。来了很有礼貌，读书人的秀才。完了，就是老和尚让他坐下，老和尚就问他了：“啊，请问这位大居士，你贵姓大名啊？”他就讲了：“文圣张卓。”这个老和尚这就讲了，寻寻觅觅的觅，觅桥尚不可得，我要找那个桥，拙的反面巧妙，我找桥都找不到，何来一个拙？拿出来哪里边冒出个拙来？就跟他开玩笑，也骂过他，也是点化他，啊，觅桥尚不可得，何来一个这个拙呢？我找那个桥都找不到，又跑出个拙来，人家就大彻大悟，当时我们也在帮着。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马上拿笔，大彻大悟以后就称性去，那不是凡夫了，那个境界又不同了，他也不大彻大悟写不出来，他马上就不用考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一首诗就是光明即照，有人说大自然的言，光明即言，不假的，这个您这个何是平对应该是白，光明即照才对的，有体有用，有直有管，直管了。光明地道变和尚，凡圣寒林是我家，有一种凡圣由来供我家，恐怕是不对，寒林就是一切众生有生命的，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引者，断除烦恼，我们修道要断除烦恼，人家说不对，断除烦恼重生命的去向正如于是邪，我们要对着正如去，他说不用，一定要找正路，也是错误。放下世缘不挂碍，涅槃生死等空话。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呢？大家看，这就只见不生。大家看看，假使他要说啊，我要是至少跟你只见，我明白了，我以后要多做用功。你看我修什么法门好啊？请你只见我找的，我念多少大悲咒好，我念什么经好找的。那有修有证，人家一下子就跳过去了。不必修了，要不必了，修也是个错误，不修固然是不行，多口修也是错误，就像我这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吴侃教授，他就讲了，他讲这个哲学的问题，举心动念的问题，好像这个研究自见生不生的问题了，但是佛教徒啊，最高的佛教徒，高等佛教徒，我看了多少斋堂，他们都成不了佛。为什么成不了佛？他心里永远存着一个我要成佛，我要成佛，什么都达到了，就这一个问题不去掉，他也成不了佛，就跟这里一样，因为他还没达到自见不生，所以他你看，光明即照变和尚，这时候我们的心，他一下就彻悟，心的变白虚空法界，有知有观，这叫不变之体，随缘之理，照就是文字归也，观照归也，即就是实相归也。寂者乐，寂寞乐就是空无虚缥缈，就是一种实相无相那种境界。我们的妙心，我们的真生命啊，真你真我呀，是无相，实相无相，但是它可以无所不，一切一切无所不了了常住呀，变和尚，而且不是局部的，而且整体，什么这里那里，过去的现在未来生生死，而且我们的生命过去也存在，未来也存在，无时无终。这里也存在，那里也存在，不变不净。凡圣寒灵是我家，凡夫圣贤自然有生命的，有心灵的。老师讲，大家都是一个家，这是那可以说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一念不生，全体现。我们怎么样才能回到那个家去？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自见不生。 直接不生全体现。还有人借用这个直接一念不生全体现，一言本地就加上，就加上原来我的面目出现了。一念不生全体现，全体什么？光明即照那个全体，我们真心，换句话说，自信光明了，就是明心见性，修根财路为君子。假如我们造业有六根，或者用六根门头在这修道，念什么佛了，这打什么坐，把腿憋得很臭啊，但是要佛干什么啊？这是，但是还是要做的。这是他可以这么说，我们不能这么说。要运用六根，一举一动，举手投足都是妄念，都是妄想、妄动，都是没有用的。离开这个地方差远了啊，就等于被人遮盖了一样。我们要修道，要断除烦恼。你要把烦恼要心心念念想要断除，老师讲那叫头上安头。你把烦恼他也认定了，他也指着了，他也把它看成真的了，你反而又加一层烦恼啊。另外去向正路的事情，我要抓到正路，我要返望归真。老师讲也不是一个正确的，还是正确的，不过不是最高级啊。他连一切本来现象本不是啊，他是这种味道，放下四缘不还他，一切世间因缘都还他，不是叫你也不做事也不上班，心不在焉的做事，心不在焉的做事呢，你别拿刀一写来把手切了，那种心不在焉不是我们这个心不在焉啊。放下四缘不挂碍，涅槃生死等空，生死皆涅槃，烦恼皆不提。他这个就自见不生，可是坦能上的跟我不一样，他是凡是由来供我讲，跟我所记的不一样。光明既言，大自然的言不合辙不言的，平宅不对，所以我还是根据我这个记忆给什么。第一个，光明既照变和尚，就是我们玉佛节呀、佛诞时候念那个文殊。新宝太虚亮州沙界啊，楞严经本角妙明，性角明妙，那就是这四句话，就是说的是光明即照，说我们大家那个真心，青石荡尽以后那种真心解放的心。凡正寒林共和家呢，用这个什么理学家讲可以了，见地同根，物和一体。佛法讲圣法不二，事法平等，凡圣寒灵随我讲，一念不生全体现，那是什么呢？自见立志，是无明本；自见不见，是即涅槃。讲楞严经的话，六根财众被云者，那是自患即离，离患即止，断除烦恼成重病。我们反过来不断，但希望缘更不别时，一了百了。咱下边就不用讲了，去向正路的世界，随顺世缘，无挂碍，涅槃时，我就赶快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今天告诉大家，这就是自见不生。按理说讲完了，人家一个字儿，我找巧都找不着，怎么还冒出个浊来？人家马上就明白了。讲解呢，离不了这四个角度来看来讲，所以这叫四句，滋生出来一百个错误外道。我们讲解的也是这四句是什么呢？发给大家那个大的，大的你看看那张大字啊，四句是什么呢？对宇宙万有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我们众生啊有四种看法。当然一四句绝难非，这句话会讲的很多，但是真正彻底讲的很清楚的，我们也没问人家，也没有机会讲。有不是把这个宇宙万有啊世俗世间的一切看成有，就是看成无；不是看成非有非无，就是看成已有已无。另外呢，就是下边还有四句，不是看成是以本质是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就是同啊，大同的同，就是看异，就是有差别不一样。再不就两面倒，两面都抓，非一非一，或者一一。当然了，这不能举的太多，也可以说空有，非空非有，已有已空，也可以说是断断长，平常的长，断面的断，非断非长，已有已长，也可以说这个什么断长空有，已有无，这四种举这四种例子。另外大家看一看，有个白飞，四句的旁边白飞有四句诗歌， 那叫四句偈，诸葛亮的格。诸葛亮的格去了一个，诸葛亮的格去床头叫阴这边，四句四句，一四句开十六，一三四乘四八，配离四九十六，加本四共一百。这个就是啊，比方讲，有无非有非无亦有有，这是四句话。四句话大家要知道，每一句话里头就含藏四句话。为什么说有？为什么说长？因为有短。因为说为什么说善？因为世界上有恶，没有恶就没有善这个名称，没有无就没有有。要说有，这个无暗中隐藏在里边，简直听得见，潜伏在里边了。所以说有就可以涵盖一个无，说有无就涵盖一个非有非无，非有非无的对待对立的就是已有已无。所以每一个字每一句这四行就涵盖了四行的道理。不过那三个东西没有说出来啊，说无也就大家就应该知道有没有，世界上没有有的问题何必说无的问题呢？说那里很丑很难看，因为有个美，哦，好好看。没有美没有好看，也就没有那个丑，没有那不好看。说那里呢也不怎么样，也不怎么丑，也不怎么美。这种人说一丑一美，一美非丑非美，丑美样。所以一个句里头就含藏四个，所以第一句话要注意，一四句开十六，一个里头有四个成分，四四一十六。所以下边横看原四句，原来呢有无非有非无，乘上加减乘就是乘符号，每一句隔开四句变成十六了。第二句大家看看，一三四乘十八，三四上面过去现在未来，现在我们对宇宙人生一切看法有这种四个角度四个看法，过去也是一样，未来也是一样，时间川流不息，这叫三四，也叫较劲的劲，三劲。每四句不是现在过去未来也有这种看法讲法想法，这种矛盾的不同的道理永远是存在的。所以一三四过去现在未来就成了四十八的。为什么成四十八的？因为上边有个十六的。三看看第二行的横看，过去现在未来三四乘十六变成四十八了。再看看那个诗歌的第三句，配离四九十六，四件有一个可以接触的是四，可以抽象的东西叫离，一个潜在的，一个是表面的，两个东西。表面的是离，那个是四，四物，四十五，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舔，可以搞鼻子闻，可以搞手摸。离是用心灵来琢磨的、思考的，那叫离。世间我们谈佛法呀，就事来论，就理来论，越挑越离越，越理讲，越理说，越理论，越事论，越理说，越理讲。所以啊，要谈论问题，辩证法，就事就理来谈。这两个大家看一看，离也占了四十八个项目，就是第二条的结果等于下边的四十八，在四上也有四十八，加一起四十八加四十八变成九十六，这九十六再加原来的有无非有非无有有原来的四句加一起就变成一百，怎么加摆脱不了这九个圈套啊，这一百个圈套在这里头转来转去的，都没有办法能够表达出来绝对的真理，所以这叫白费，一百个不对。下边四句一一非一非一，一一一也就不用问了，都是一样的这个解释。另外呢，看一看这个白费，配离四九十六下边活为配，以起为起，它不就离四来讲了，一定出现的问题和未来未出现的问题，那这个也是两个，一起的四十八加上未起的四十八，或者心念还没动的一动的啊，这都也都可以这么来看。另外请大家拿这个，不能太浪费时间，怕今天讲不完。这个小子小掌有两个表，刚才那个东西啊就有那四句偈，但是很少有人发现， 我在那佛学院上课讲佛一教结晶，我发现这个大表呢，另外那三个是我把它画出来的，因为一目了然，好像那个数小那个数学的那个算式似的。看看那个小的呀，是禅云法师莲隐寺大转佛教夏令营写的表，但是啊，不知道我的学生，我叫他给我抄，是抄错了是怎么的？他有错误，我把他修正，把他改了。第一个有误的问题，大家看一看，那个小章的时候，上边是题目，只有无四句，有个指导，指导什么呢？横看第三个大行，第三个大框框，一破那个破啊，右边呢有无四句。一也一道定义，然后破的项目，一的项目，有的纸张的纸的项目，回棒的棒的项目，看看那个第三个破，以震路为有，这个有无我们拿震路来讲，或者阿多尔上不上的题来讲啊，是一样，把阿多尔上不上的题看成是有，看成无，或者把震路看成有无，这个啊，假使把震路看成有这个破，看没看见？在这里有破的样子。把正如这个东西看成是有的，他就错了。为什么呢？看上面那一段，非有相，非有相，因为它是真空啊，真空故，解释那上面正如是非有相，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空故。假使你要以正如为有，你就只知道有了，再往下面看，只知道有了，你这个落在回吧。落在错误的解释上了，那叫回报，你等于是回报我吧，我明明没有那么说，对不对？这个回报叫正义报，好像加油添醋了，好像增加那种内涵了。第二个项目只看以正如为无，假使因为是有是错，因为它无不存在怎么办？对不对？也不对，因为它非无相，说它有相过也不对，说它无相也不对，因为什么呢？横看的上下看，第二格子就是妙有故，真空妙有，妙真空好像实相不也，妙有是文字不也，有实相不也才产生宇宙，产生宇宙万有，狭义的就是文字不也，这个经典的文章所藏的妙理。这个错误就是以真如为无了，它只无了，只无好像啊，对那个原来的问题亏损的，所以叫损减半，不是损灭法。原来我那个表上，别人我告诉他把这个给我写下来，也许原来的表错，也许这个抄写的错，叫损减罢。后来我特为查佛学实用词典，叫损减罢。第三，大家看明白一条，那三条都可以懂了。非有相，非非无相。前面有非有相，非无相，这边又给加个非有相，非非无相。为什么说非非有相正如呢？因为它真空就妙，即是妙有，妙有即是真空，所以它非非有相，非非无相。以真如为非有非无的时候，也落个错误。真如不是非有非无，它是非非有相，非非无相。另外，这种只知道非有，也不知道有，也不知道无，只知道非有非无了。这个叫戏论吧，戏论的，说了一大堆也没有实际的事物，说了一大堆空谈，也不是真理。跟真理不吻合，好像游戏，胡说八道，戏论吧，戏论呢就是不实际的情况不切合，根本没有摸着边，虽然是理论呢，就社会的一切知识学问学说著作，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戏论，但有言说独无实意，实在的实，仁义道德没有真实的意义啊，真实的意义实意的反面对立的就是戏论，有诗意就对了，没有诗意的探索著作都叫戏论。最后一行非有无具象啊，这个是指着什么？指着正如为已有已无，要破已有已无，一定要说它非有无，非有非无啊。完了，因为什么呢？众道不可思议故，正如的情况既有也空。也有，也是众道，不能说非有非无啊，已有已无。众道中呢，就涵盖了有无、非有非无、已有已无。正如是站在众道的立场，众道不可思议，不是可以言语文字表达的，也不可以用心思 思考来想象的，来琢磨的，来捕捉的，中道不可思议故，所以呀、啊，他就落在了执着那个一有一无了。这是什么相违吧？什么叫相违啊？有一有和一无矛盾，一无和一有当然有矛盾，这换句话就是矛盾吧，我们管它叫相违。这是辩佛教的辩证法，印明论的名词，喜论了相违了啊，这种名词都叫做都是印明论里边这个名词。自己有个题目，一个孝顺父母就是好人，说来说去他这个孝顺父母有目的的，有条件的，他给他儿女看，因为他老了怕他儿女不孝顺，所以他要孝顺他父母。另外他为了沽名钓誉，就是好给他孝子表扬。另外他是怕因果，他怕得恶报，这就毁谤他的行孝道的了。宗旨的宗，宗教的宗，题目自宗相违，这叫自己跟自己的主张相违背了，就矛盾了，那叫相违论，那叫相违吧。这不但说正如说波也，说佛性，说法身，只要有这个四个看法和说法，都落在这四个执着上，都落在四个棒，什么棒？正义棒、损孽棒、信论棒、相违棒。好了，有没有时间不能多讲。我相信呢、啊、各位能够明白。这些表这个小掌是别人的表，我加以修正。那个大师是我自己啊，把它设计出来的，一合理下分。